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5月3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，讲道的题目是重生。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约翰福音3章3节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约翰福音3章3节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思绪都被我们生存最为必要的事物所占据着。在缺乏的时候呢，食物的价格常常被人提起，却没有人抱怨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话题对人民群众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他们不抱怨。虽然他们不断地听到相关的演讲，在报纸上也不断地读到相关的文章。那么今天在重生这个话题上，我也必须要提出同样的理由。这是一个绝对至关重要的话题，它是福音的链条。在这一点上，大多数的基督徒，就是所有真诚真实的基督徒，都是认同的。这个话题是救恩的基础，是我们对天国盼望的根基，正如我们应该要非常留意我们建筑的基础一样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殷勤留意我们是否是真的重生了，好让我们对永生有把握。有很多人认为自己重生了，其实不然。我们应该要常常的省察自己。牧师的职责就是要提出这些话题，引人自我省察，使人探究心灵，查验人的性情。所以接下来，首先我要来先谈一谈重生的意义。第二个，我要解释一下，若我们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它的含义是什么？然后再进一步的解释，为什么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并且在结束之前，我要以神的使者的身份劝诫大家。首先是重生的问题。在解释的时候，你们首先要注意到，这是一个比喻。圣经说人必须要重生。我只能够先假设一个例子，然后才能够更好的解释。假如英国通过了一项法律，规定只有出生在英国的人才能够进入王宫，优先担任公职，以及享受属于国家公民的权利。假如出生在这个地方，出生于此地，这是一个必要条件，并且明确地宣布了，那么无论什么人或从事什么事，除非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，否则他们不能够进到女王的面前，不能够享受国家的任何俸禄或职位，也不能够享受公民的任何权利。我想，如果我假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，我应该就能够说明，人在自己身上所做的改变 和真正的重生是不同的。我们假设有一个人，比如一个美洲的印第安人，他来到了英国，想要努力地获得公民的权利。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规定是绝对的，不能改变，人必须是出生在这里，否则就不能够享受这些权利。假如他说，我要改变我的名字，我要取一个英国人的名字，我过去在苏族人，也就是印第安人当中的一族，我在苏族人的当中有响亮的名号，我被称作是大西风之子，或是这样的名字。但现在我要取一个英国人的名字，我要被称为基督徒，一个英国人。这样做，他就会被接纳吗？你看，他来到了王宫的门口，请求入内。他说，我有英国人的名字。
但是你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吗？
他说，我不是。
哼，那么大门必须对你关闭，因为律法是绝对的。虽然你有英国人的名字，甚至于是皇室的名字，但是因为你不是在这里出生的，所以你一定必须被拒之门外。
这个例子可以适用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。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自称是基督徒。生活在英国，如果不是基督徒，会被认为这是一种耻辱。你们不是异教徒，不是无神论者，你们既不是穆斯林，也不是犹太人。你们认为基督徒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是值得称赞的，你们也就接受了这个名字。但是你们放心，基督徒的名并不等于基督徒的实质。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国家，被认为是基督徒，这些都是毫无用途的。除非再加上一些东西，就是重生，做耶稣基督的子民。这个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说，
但是我做好了准备，放弃我的服装，在样式上成为一个英国人。事实上，我会走在时尚的最前线。你们不会看到我和当今所接受的风格有任何的不同。当我穿上了宫廷的服饰，并且按照礼仪要求打扮好自己之后，为什么我还不能够走到女王的面前呢？看，我已经取下了羽毛，我不会摇动我的战斧，我放弃了这些衣服，我永远丢弃了印第安人所穿的皮质软底鞋，我现在穿着是英国人，名字也是英国人呀。
他来到大门前，他的穿着打扮就和其他的英国人一样，但是大门仍旧在他的面前关闭，因为律法规定他必须要出生在这个国家。不满足这一点的话，无论他的穿着如何，他都不能够进入王宫。你们有多少人勉强有基督徒的名，却行基督徒的事？你们去教会，到教堂，到神的殿去，留意在家中遵守信仰的某些仪式，你们的孩子不会听不到耶稣的名。到目前为止，都很好。神不允许我说反对的话，但记住，这是不好的，因为你没有更进一步。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你进入天国，除非你也做到了这一点，就是重生。唉，用虔诚的服装给自己打扮得如此的华丽，额头上戴着仁爱的花冠，腰上束着正直的腰带，脚上穿着忍耐的鞋，以诚实正直行在地上。但是请记住，除非你重生了，否则从肉体生的仍属肉体。
圣灵如果没有在你的里面运行，那么天堂的门仍旧向你关闭，因为你没有重生。但是这个印第安人说，我不仅要穿这样的衣服，我还会学习这里的语言，我要摒弃我曾经在荒野或在林子当中所说的语言，让那些话远离我的嘴。我不会再用奇怪的名字称呼野禽和鹿。我说话像英国人，行事也像英国人。我不只穿英国的衣服，我也学习英国人的举止。我要用同样的方式说话，我要用英国人所使用的语言，我也会留意语法的正确。这样做，你们会让我进去吧？我都已经完全英国化了，这样做，我应该会被接纳吧？但是看门的人说，不行，不能进去，因为如果不是在英国这个国家出生的，就不能够进去。你们说话像基督徒的也是如此，也许你们有点太过狡猾了，你们已经开始严格的模仿你们所认为的虔诚人的样子，甚至有点过了，你们粉饰的太过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辨别出虚假。尽管如此，大多数人仍旧认为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。你研究过传记，有时候还会讲述关于属灵经历的长篇故事，是你从名人传记里面所借来的。你一直和基督徒在一起，知道如何像他们那样说话，也许你甚至还有清教徒的口音。你就像有信仰的人一样，如果有人观察你，也没有人会怀疑你。你是教会的会友，你受过洗，领受圣餐，也许你是执事或长老，你传递圣餐的杯，你拥有基督徒的一切，除了没有基督徒的心。你是粉饰过的坟墓，虽然外表光鲜，里面却仍旧满是腐烂。所以，要谨慎，要谨慎啊！一个令人惊讶的事，就是无论画家多么的接近生命的表达，但是画布依旧还是死的，是静止的。同样令人惊讶的是，无论一个人多么靠近基督徒，但只要不经历重生，绝对的规则还是会把他拒之天堂门外。尽管他宣告有信仰，有各种所宣称的虔诚，有各种华丽的经历，但是他一定还是会被带离天堂的大门。有人说，你太不仁慈了，斯布珍先生。哼，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，我从来也不希望比基督更加的仁慈，因为这不是我说的，而是基督说的。你若有什么要和基督争论的，就在他那里解决吧。这个真理不是我发明的，我只是说出了真理。我发现圣经上就是这么写着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若你的侍从到了门口，正确地传讲了你的信息，门口的人可能会辱骂他，但是侍从会说，先生，不要骂我，我无能为力呀，我只能够对你说我主人所告诉我的，我不是源头。所以你若认为我不仁慈，请记住，不要指责我，指责基督吧。你其实不是在找传信息之人的错，而是在找信息的错。基督说，除非人重生。我不能够和你争论，也不应该争论，因为这就是神的话。若你拒绝接受，那么后果自负。我恳求相信接受，因为它出自至高神的口。但是请注意，
获得重生的方式。有些人以为重生就像普赛主义的人所说的那样，他们相信只要经过了洗礼就重生了。这其实完全是缺乏思想的。有些人教导说，只需要把几滴水洒在婴儿的头上，那么这个婴儿就成为重生的人了。哼，好吧，我同意。20年之后，我会找到你们重生的人。拳击场的冠军是个重生的人。哦，是的，他重生了，因为他在婴儿的时候就受洗了。所以，如果所有的受洗的婴孩都是重生的人，那么拳击手就是重生的人。你需要接纳他做你主里的弟兄。但是你听到那个人咒骂亵渎神了吗？他是重生的，相信我，他重生了，因为神父把几滴水滴在他的额头上，所以他是重生的人。你看到倒在街上的那个酒鬼，被邻居讨厌，和人打架，殴打自己的妻子，禽兽不如的人了吗？但是他是重生的，他是普赛主义所说的重生的人之一。哇哦，多好的重生啊！你们看见街上聚集的人群了吗？绞刑架已经架好，帕尔默将要被执行死刑。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的恶行要永远的被咒诅，他也是普赛主义的重生者之一。是的，他重生了，因为他在婴儿的时候受过洗，所以他在混合毒药的时候是重生的，他在慢慢吸毒的时候也是重生的，在他制造死亡和无限痛苦的时候他更是重生的，他确实是一个重生者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如果这样就是重生，那么这样的重生不值得拥有。若这样的事能够使我们进入天国，那这样的福音确实是放肆的福音，我们无话可说。如果这是福音，所有这样的人都是重生并且得救的，我们只能说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要立刻忽略福音，因为这样的福音和道德的普遍原则是不一致的。它不是神的福音，而是魔鬼的福音。但是有人说，人在受洗的时候就都重生了。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，就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吧，我无能为力。但是我想，行邪术的西门一定是一个例外。他受洗宣告了自己的信仰，但却没有因为受洗而重生。我们发现保罗说，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但是他确实是其中一个重生的人，因为他受过洗呀。唉，这个教导只要讲述给有理智的人，他们都会立刻拒绝的。那些喜欢精致的宗教装饰和炫耀的绅士，那如花花公子一般的绅士会非常喜欢这种宗教的，因为他们以牺牲头脑为代价培养自己的品味，却忘记了与人们合理的判断不一致的东西也不会和神的话一致。这就是第一点。其次，我们说人也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而重生。人可能会改变自己很多，这是很好的，我们也都这么做。人可能会摒弃很多的恶习，放弃他所沉溺的很多情欲，并且胜过不好的习惯。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使自己从神而生，
尽管他也从未这么努力过，但是他永远都做不到他自己能力之外的事。请注意，即使他能够使自己重生，但是他仍旧不会进天国，因为他还违反了条件当中的另外一条。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肉体最大的努力，也不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，也就是被神的圣灵所生。我们必须要说，重生是神圣灵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，注意是超自然，我指的是这个词严格意义上的含义，超过自然的，在人心中的作为，人因为圣灵的运行而成为重生的人。若没有圣灵，他们就不能够重生，除非在我们心里运行叫我们立志行事的圣灵，在意志和良心上运行，否则重生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此救赎也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你的意思是说神绝对干预了每个人的救恩使人重生吗？我确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每个人的救恩中有神的大能的实际运用，因此使死去的罪人活过来，使不愿意的罪人变愿意，让绝望刚硬的罪人他们的良心变得柔软，更让那拒绝神蔑视基督的人被带到了耶稣的脚前。这样的教导也许会被称为狂热的教义，但是我们无能为力，因为这就是圣经的教导，对我们来说也就足够了。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你若不喜欢，就请你和我的主争辩，不要和我争辩，因为我只是宣讲出主自己的启示而已。在重生这件事情上，一定有神的作为。你若愿意的话，可以称之为神奇迹般的作为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。重生一定有神圣的干预，神圣的作为，神圣的影响。否则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都会灭亡。因为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重生对我们的改变是彻底的，它给了我们新的性情，使我们爱之前所恨的，恨之前所爱的。它把我们安置在新的道路上，使我们的习惯不同，想法不同，使我们在私下里不同，在公众场合也不同了。这样，在基督里就应验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接下来，我要来讲第二点。我相信我已经解释了重生的意义，你们也都明白了重生的意义。那么见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有两层的含义。首先，在地上见神的国，就是成为奥秘的教会的一员，能够享受神儿女的权利和自由。看见天国的意思，就是在祷告中有能力，能够与基督相交，能够与圣灵有相通，并且结出喜乐蒙福的果子，也就是重生的果效。而第二层含义，也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，见神的国，意思就是进入天堂。人若不重生， 在地上就不能够知晓天上的事，而将来也不能够永远享受天上的祝福，他看不见神的国。我想，我简单的讲述了第二点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第三点。为什么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？不过我所讲述的只局限于即将来到的神的国。为什么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？因为他不在天堂。一个不重生的人，不能享受天堂。他的本性也使他不能够享受天堂的任何祝福。你们认为天堂是由碧玉城墙、珍珠门和黄金的街道所组成的吗？其实并非如此。那是天堂的所在地，天堂停留在那里，但是那并不是天堂。天堂其实是一种状态，是在人心里造就的，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所成就的。除非圣灵更新我们，使我们重生，否则我们不能够享受天上的事物。让一头猪发表一场关于天文学的演讲，这在物理学上是不可能的。每一个人也清楚地知道，瓜牛不可能建造一座城市。所以同样的，罪人也不可能享受天堂。在那里，没有什么可以让罪人享受的。如果你把一个罪人放进天堂所在的地方，他会很痛苦，他会喊着说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，让我离开这个痛苦的地方吧。我向你们呼吁，讲道对你们来说往往都太长了，歌唱赞美神是枯燥乏味的，你们认为到神的殿去是非常无趣的，那么在日夜赞美神的地方，你们会做什么呢？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《重生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的内容。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《重生》这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，欢迎您能按时收听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